十种过失：第一，施行小忠就会妨害大忠；第二，贪图小利就会损害大利；第三，行为邪僻，刚愎自用，对诸侯无礼，这是导致自身灭亡的极致；第四，不致力于治理政事而喜好音乐，这是使自己陷入困境的事情；第五，贪婪固执，喜好私利，这是亡国杀身的根本；第六，沉迷于女色歌舞，不顾国家政事，这是亡国的祸患；第七，离开朝廷到远处游玩，忽视见识的劝谏，这是危害自身的做法；第八，有过错而不听从忠臣的劝告，独断专行，这是丧失崇高名声，被人耻笑的开始；第九，对内不估量自己的力量，对外依靠诸侯，这是削弱国家的祸患；第十，国家弱小又无礼，不任用敢于进谏的臣子，这是断绝后嗣的趋势。
什么叫做小忠？
从前楚共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交战，楚军战败，共王的眼睛受了伤。战斗激烈时，司马子反口渴要喝水，侍从谷阳拿着酒器进献酒。子反说：“嘿，退下，这是酒。”谷阳说：“不是酒。”子反接过来喝了。子反这个人嗜好喝酒，觉得酒很甜，不能停止，喝醉了。战斗结束后，共王想再战，派人召见司马子反，司马子反以心病推辞。共王乘车亲自去，进入他的营帐中，闻到酒气就返回了，说：“今天的战斗我亲自受伤，所依靠的是司马，而司马又醉成这样，这是忘记楚国的社稷而不关心我的将士啊，我不再作战了。”于是撤军离去，将司马子反处死示众。所以谷阳敬酒并不是仇恨子反，他的内心是忠诚爱戴子反，却恰恰因此杀了他。所以说施行小忠就是大忠的祸害。
什么叫做贪图小利？
从前晋献公想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，荀息说，君王何不用垂棘的美玉和屈地出产的良马贿赂虞公，请求借路，他一定会借给我们。献公说，垂棘的美玉是我先君的宝物，屈地的良马是我的骏马，如果接受了我的礼物却不借路怎么办？荀息说，他不借路一定不敢接受礼物，如果接受了礼物而借路，那么美玉就像从内府取出藏到外府，马就像从内就牵出放到外就，君王不必担忧。献公说，好。于是派荀息用垂棘的美玉和屈地的良马贿赂虞公，请求借路。虞公贪图美玉和良马，想答应。公之奇劝谏说，不可以答应。虞国和虢国的关系就像车和府一样，府依托车，车也依靠府，虞国的形势正是这样。如果借路给他们，那么虢国早晨灭亡，虞国晚上就会跟着灭亡。不可以，希望不要答应。虞公不听，于是借路。荀息攻打虢国，战胜了。荀息牵着马，拿着碧玉回报献公。献公高兴地说，碧玉还是老样子，不过马的年龄却增长了。所以虞公的军队覆灭，土地被削割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贪图小利而不考虑它的危害。所以说贪图小利就是大利的损害。
什么叫做行为邪僻？
从前楚灵王在申地举行盟会，宋太子迟到，被抓起来囚禁，轻慢徐国国君，拘禁齐国庆封。中摄氏劝谏说，会合诸侯不能无礼，这是存亡的关键。从前夏桀在有容举行盟会，而有名士背叛他，纣王在离丘举行阅兵，而戎狄背叛他，都是因为无礼。君王请考虑。灵王不听，于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事。没过一年，灵王南游，群臣跟着劫持了他，灵王饿死在黔西边。所以说行为邪僻，刚愎自用，对诸侯无礼，这是导致自身灭亡的极致。
什么叫做喜好音乐？
从前卫灵公将要去晋国，到达蒲水边，卸车放马，设置住处过夜，半夜听到弹奏新乐曲而喜欢，派人问左右，都说没听见。于是召见世娟告诉他说，有人弹奏新乐曲，派人问左右，都说没听见，那样子像鬼神，你替我听着记下来。世娟说，是。于是静坐弹琴记下来。世娟第二天回报说，我得到了，但还不熟练，请再留夜练习。灵公说，
好。于是又留宿。第二天练习好了，就离开去晋国。晋平公在施衣台设宴款待。酒喝得畅快时，灵公站起来说，有新乐曲，愿意请求成事。平公说，好。于是召见师娟，让他坐在师旷旁边，拿琴弹奏。没弹完，师旷按着制止说，这是亡国之音，不能弹完。平公说，这曲子从哪里出来？师旷说，这是师言所作，给纣王做的靡靡之音。等武王伐纣，师言向东逃跑，到蒲水边就自杀了。所以听到这乐曲的人一定是在蒲水边。先听到这乐曲的人，他的国家一定会削弱，不能弹完。平公说，我所喜好的是音乐，你还是让他弹完。师娟弹完了。平公问师旷说，这叫什么曲调？师旷说，这叫清伤。平公说，清伤本来就是最悲哀的吗？师旷说，不如清止。平公说，清止可以听到吗？师旷说，不可以。古代听清止的都是有德义的君主，现在君王的德行浅薄，不足以听。平公说，我所喜好的是音乐，希望试听一下。师旷不得已拿琴弹奏。第一次弹奏，有16只玄鹤从南方飞来，停在廊门顶上。第二次弹奏，他们排成队列。第三次弹奏，他们伸长脖子鸣叫，展开翅膀起舞，音调合于宫商之声，声音响彻天空。平公非常高兴，在座的人都喜悦。平公举起酒杯起身为师旷祝寿，返回座位问道，音乐没有比清止更悲哀的吗？师旷说，不如清角。平公说，清角可以听到吗？师旷说，不可以。从前皇帝在泰山上会合鬼神，驾着象车，以六蛟龙拉车，毕方在车匣旁边，蚩尤在前，风伯清扫，雨师洒水，虎狼在前，鬼神在后，腾蛇伏地，凤凰在上，大会鬼神，制作了清角。现在君王的德行浅薄，不足以听，听了恐怕会有灾祸。平公说，我老了，所喜好的是音乐，希望听完。师旷不得已而弹奏。第一次弹奏，有黑云从西北方升起。第二次弹奏，大风到来，大雨随之而下，撕裂帷幕，打破祖豆，毁坏廊瓦。在座的人四散逃跑，平公恐惧地伏在廊屋之间。晋国大旱，赤地三年，平公的身体于是得了瘫痪病。所以说，不致力于治理政事，而喜好音乐不停止，这是使自己陷入困境的事情。什么叫做贪婪固执？从前智伯瑶率领赵、韩、魏三家攻打范氏、中行氏，灭了他们，于是派人向韩国索要土地。韩康子想不给，段圭劝谏说，不可以不给。智伯的为人贪利而傲慢刚愎，他来要地如果不给，就一定会向韩国出兵。君王还是给他，给他之后他会习惯，又会向别国要地。别国如果不听，不听的话，智伯一定会加兵。这样韩国可以免除祸患而等待事情的变化。康子说，好。于是派使者把一个万户的县送给智伯。智伯高兴，又派人向魏国要地。魏宣子想不给，赵家劝谏说，他向韩国要地，韩国给了。现在向魏国要地，魏国不给，就是魏国内自恃强大，而对外激怒智伯。如果不给，他一定会对魏国用兵，不如给他。宣子说，好。于是派人把一个万户的县送给智伯。智伯又派人到赵国索要蔡和高郎的土地，赵襄子不给。智伯于是暗中约好韩，将要攻打赵国。襄子召见张梦谈，告诉他说，智伯的为人表面亲近而暗中疏远，三次派使者到韩，而我没有参与，他一定会对我用兵。现在我住在哪里才安全？张梦谈说，董鄂于是检主有才能的臣子，他治理晋阳，后来尹铎遵循他的做法，他的遗教还在，君王就定居在晋阳吧。襄子说，好。于是召见严陵生，让他率领车马先到晋阳，襄子随后跟去。襄子到了，巡视城郭和武官的仓库。城郭没修整，仓库没有积存的粮食，府库没有储存的钱财，武库没有铠甲兵器，城邑没有防守的器具。襄子害怕， 于是召见张梦谈说，我巡视城郭和武官的仓库都不完备，我将用什么来抵抗敌人？张梦谈说，我听说圣人治国，财物藏于民间，不藏在府库，致力于修明教化，不修治城郭。君王发布命令，让百姓自留三年的粮食，有多余的粮食就纳入粮仓，自留三年的费用，有多余的钱就纳入府库，有多余的人力就让他们修治城郭。襄子当晚发布命令，第二天粮仓装不下粮食，府库容纳不下钱财，武库容纳不下兵器铠甲。过了五天，城郭已经修好，防守的器具已经完备。襄子召见张梦谈问道，我的城郭已修好，防守器具已完备，钱财粮食已充足，兵器铠甲有余，我没有剑怎么办？张梦谈说，我听说董子治理晋阳时，宫宫的墙壁都是用敌号苦楚等木材铸成的，这些苦木高达一丈，君王可以挖掘使用。于是挖掘试用，他们的坚固程度即使像鹿竹这样强劲的箭杆也不能超过。襄子说，箭已够了，没有金属怎么办？张梦谈说，我听说董子治理晋阳时，宫宫和官吏的房舍都用炼铜做柱子的基石，君王可以挖掘使用。于是挖掘使用，铜有余了，号令已经确定，防守器具已经完备，三国军队果然到来。到来就登上晋阳城墙，于是交战三个月不能攻克，于是疏散军队包围，掘开晋阳的水来灌城。包围晋阳三年，城中的人像鸟一样巢居，挂着锅烧饭，财物粮食将尽，士大夫瘦弱生病。襄子对张梦谈说，粮食匮乏，财力耗尽，士大夫瘦弱生病，我恐怕不能守住了，想以城投降，向哪个国家投降合适？张梦谈说，我听说不能使灭亡的得以生存，不能使危难的得以安定，那就没有什么可贵的智慧了，君王放弃这个打算吧。我请求试着秘密出城去见韩魏的君主。张梦谈见到韩魏的君主说，我听说唇亡齿寒，现在智伯率领二位君主攻打赵国，赵国将要灭亡了。赵国灭亡，那么二位君主就是下一个。二位君主说，我们知道是这样，虽然如此，智伯的为人粗暴而很少亲近，我们的计谋如果被他察觉，那么祸患一定会到来。张梦谈说，计谋从二位君主口中说出，进入我耳中，没有人知道。二位君主于是与张梦谈约定三家军队反攻智伯的日期，夜里送梦谈进入晋阳，报告二位君主反攻的事。襄子迎接梦谈，拜了两拜，又怕又喜。二位君主约定后送张梦谈，于是朝见智伯出来，在辕门外遇到了智国。智国对他们的脸色感到奇怪，于是进去见智伯说，二位君主的样子将有变故。智伯说，怎么样？智伯说，他们的行为矜持而意气高傲，不像平时，君王不如先下手。智伯说，我与二位君主约定很慎重，攻破赵国就三分其地，我因此亲近他们，一定不会欺骗。军队在晋阳驻扎三年，现在早晚就要攻下而享受利益，怎么还会有别的想法？
一定不会，
你放下心，不要忧虑，不要从你口里说出来。第二天早上，二位君主又朝见出来，又遇到智国于辕门。智国进去见智伯说，君王把我的话告诉二位君主了吗？智伯说，你怎么知道？智国说，今天二位君主朝见出来，见到我儿脸色有变，并且目光注视我，这一定有变故，君王不如杀了他们。智伯说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智国说，不行，一定要杀他们，如果不能杀就亲近他们。智伯说，怎么亲近？智国说，魏宣子的谋臣叫赵家，韩康子的谋臣叫段归，这两个人都能改变他们君主的计策，君王与二位君主约定，攻破赵国后就封给这两个人各一个万户的县，这样二位君主的心就不会变了。智伯说，攻破赵国而三分其地，又封给这两个人各一个万户的县，那么我得到的就少了。智国见他的话不被采纳，出来就改姓为府氏。到了约定的那天夜里，赵氏杀了守堤的官吏，掘开河水灌智伯的军队，智伯的军队就水而混乱，韩、 魏从两边夹击，襄子率领士兵从正面进攻，大败智伯的军队，并擒获智伯。智伯身死军破，国家被分为三，被天下人耻笑。所以说，贪婪固执，喜好私利，这是亡国杀身的根本。什么叫做沉溺于女乐呢？从前荣王派由于到秦国访问，秦穆公问他说，我曾经听说治国的道理，但没有亲眼见过，希望听听古代圣明君主的国和失国通常是什么原因。由于回答说，我曾经听说过，通常因为节俭得国，因为奢侈失国。穆公说，我不惜屈尊向您请教，您用节俭来回答我，这是为什么？由于回答说，我听说从前尧拥有天下，用陶轨吃饭，用陶行喝水，他的领土南到交趾，北到幽都，东西到日月出入的地方，没有不归舜服从的。尧把天下禅让给舜，舜接受后制作石器，砍伐山上的树木加以裁削，用锯子修整痕迹，在上面涂上漆墨，运到宫中作为石器。诸侯认为这太奢侈，不肯服从的有13个诸侯国。舜把天下禅让给禹，禹制作祭器，外面涂黑漆，里面用朱砂画上图案，用绸缎做入殿，席子边缘有装饰，酒杯有彩绘，祖豆有纹饰，这更加奢侈了，不肯服从的有33个诸侯国。夏朝灭亡，殷商承受天下，制作大车，竖起九条旌旗，石器雕琢，酒杯刻镂，白墙黑阶，殿席雕花，这更加奢侈了，不肯服从的有53个诸侯国。君子都知道讲究文采，但愿意服从的人越来越少。我所以说，节俭是治国的原则。由于出去后，穆公就召见内史料，告诉他说，我听说邻国有圣人，是敌国的忧患，现在由于是圣人，我很担忧，该怎么办？内史料说，我听说荣王的居处偏僻简陋，而道路遥远，没听过中原的音乐，您不妨送给他女乐，扰乱他的政事，然后为由于请求延期回国，使他的劝谏被疏远，他们君臣之间有了隔阂，然后就可以图谋了。穆公说，好。于是派内史料把16个女乐送给荣王，同时为由于请求延期回国。荣王答应了，看到女乐非常高兴，摆设酒宴，日夜听乐，终年不迁移，牛马死了一半。由于回国后劝谏荣王，荣王不听，由于就离开去了秦国。秦穆公迎接他，并拜为上卿，向他询问秦国的兵士和地形。得到这些情报后，起兵攻打荣王，兼并了12个国家，开拓了千里土地。所以说，沉溺于女乐，不顾国家政事，就是亡国的祸患。什么叫做离开朝廷远处游乐呢？从前齐景公到海边游玩，并乐在其中，下令各位大夫说，敢说回去的处死。颜卓据说，您在海边游玩，并以此为乐，如果臣子中有人图谋国家，您怎么办？您即使快乐，又怎能长久拥有呢？齐景公说，我发布命令说敢说回去的处死，现在你违抗我的命令，拿起戈就要击打他。颜卓据说，从前夏桀杀了关龙逢，商纣杀了王子比干，现在您即使杀了我，凑成第三个也值得。我说话是为国家，不是为我自己。伸长脖子上前说，您击打吧。齐景公于是放下戈，急忙驾车回去。过了三天，就听说国内有人图谋，不让他回都城了。齐景公之所以能继续拥有齐国，是颜卓据的力量。所以说，离开朝廷远处游乐，是危害自身的途径。什么叫做有过错而不听从忠臣呢？从前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成为五霸之首，管仲辅佐他。管仲年老，不能理事，在家休养。桓公去问他说，仲父在家中生病，如果万一不幸病情不起，政事移交给谁？管仲说，我老了，不值得问了。虽然如此，我听说过，了解臣子没有比得上国君的，了解儿子没有比得上父亲的，您试着凭自己的心决断吧。桓公说，鲍叔牙怎么样？管仲说，不行，鲍叔牙的为人刚愎而凶悍，刚愎就会用暴力侵犯百姓，凶悍就得不到民心，百姓不肯为他所用，他心里无所畏惧，不是霸主的辅佐。桓公说，那么树雕怎么样？管仲说，不行，人的常情没有不爱惜自己身体的，您嫉妒而喜好女色， 树雕自己阉割来管理内宫。他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，又怎么能爱惜您呢？桓公说，那么魏公子开方怎么样？管仲说，不行，齐国和魏国之间不过十天路程，开方为了侍奉您，迎合您的缘故，15年不回去看望父母，这不合人情。他连父母都不亲近，又怎么能亲近您呢？桓公说，那么易牙怎么样？管仲说，不行，易牙为您主管饮食，您从未吃过的东西只有人肉，易牙蒸了他儿子的头进献给您，这是您知道的。人的常情没有不爱自己儿子的，现在他蒸了儿子作为您的膳食，他连儿子都不爱，又怎么能爱您呢？桓公说，那么谁可以？管仲说，席鹏可以，他的为人内心坚贞而外表廉洁，少私欲而多诚信，内心坚贞就足以做表率，外表廉洁就可以担当大任，少私欲就能管理众人，多诚信就能亲近邻国，这是霸主的辅佐，您应该任用他。桓公说，好。过了一年多，管仲死了，桓公就不任用席鹏而任用树雕。树雕执政3年，桓公男友唐父，树雕率领易牙、魏公子开方以及大臣作乱。桓公又渴又饿，死在南门的卧室，攻守的房屋，死后3个月没人收尸，蛆虫爬出门外。所以桓公的军队横行天下，成为五霸之首，最终被他的臣子杀害，名声扫地，被天下人嘲笑，这是为什么？是不用管仲的过错。所以说，有过错而不听从忠臣，独断专行，就是毁灭名声，被人耻笑的开始。什么叫做内部不估量实力呢？从前秦国攻打宜阳，韩国危急，公仲朋对韩王说，盟国不可依靠，不如通过张仪向秦国求和，于是用一座名城贿赂秦国，并和秦国一道向南攻打楚国，这样祸患就解除了对秦国的担忧，而把祸害转移到了楚国。韩王说，好，于是告诫公仲朋准备出发，将去西边与秦国讲和。楚王听说后很害怕，召见陈轸告诉他说，韩鹏将去西边与秦国讲和，现在该怎么办？陈轸说，秦国得到韩国的一座城，驱使精锐军队，秦韩联合向南指向楚国，这是秦王在宗庙祭祀时都祈求的事，他对楚国的危害是必然的了。大王赶快派出可信的使臣，多带车辆，备厚礼，献给韩国说，敝国虽小，士兵已经全部动员，希望贵国对秦国表明自己的决心，并希望贵国派使者来视察楚国动员的军队。韩国使者到了楚国，楚王就发动车马，陈列在道路上，对韩国使者说，报告韩王说，敝国军队现在就要进入韩国境内了。使者回去报告韩王，韩王非常高兴，制止了公仲朋。公仲朋说，不行，真正危害我们的是秦国，用虚名救我们的是楚国，听信楚国的空话而轻视强秦的实际祸患，是危害国家的根本。韩王不听，公仲朋生气地回家，10天不上朝。宜阳更加危急，韩王派使者到楚国催促救兵，使者络绎不绝，但楚军始终没有来。宜阳果然被攻下，被诸侯嘲笑。所以说，内部不估量实力，外部依靠诸侯，就会招致国家削弱的祸患。什么叫做国小而不讲礼节呢？从前晋公子重耳出逃，经过曹国，曹军袒露身体观看他。黎富基和舒瞻在跟前侍候。舒瞻对曹军说，我看晋公子不是普通人，您对他无礼，他如果日后回国起兵，恐怕会对曹国不利，您不如杀了他。曹军不听。黎富基回家后闷闷不乐，他妻子问他说，您从外面回来面带不悦之色，为什么？富基说，我听说有福轮不到自己，有祸却会牵连我，今天国君召见晋公子，对他无礼，我恰好在场，因此不乐。他妻子说，我看晋公子将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，他身边的随从将是万辆兵车的大国国相，如今他穷困出逃，经过曹国，曹国对他无礼，他如果返回晋国，必定诛杀对他无礼的人，那么曹国就是第一个，您为什么不先把自己和他区别对待呢？富基说，好。于是在壶里装满了黄金，用饭石填满， 上面放上碧玉，夜里派人送给公子。公子见了使者，拜了两拜，接受了饭食，而退还了碧玉。公子从曹国进入楚国，从楚国进入秦国。到秦国三年，秦穆公召集群臣商议说，从前晋献公和我交往，诸侯没有不知道的。献公不幸去世，至今已十年了。继位的国君不好，我怕他将要使晋国的宗庙无人祭祀，社稷无人供奉。如果这样不定，就不是与人交往的道理。我想辅佐重耳进入晋国，怎么样？群臣都说好。穆公于是起兵，集车500辆，骑兵2000，步兵5万，辅佐重耳进入晋国，立为晋军。重耳即位第三年，起兵攻打曹国。于是派人告诉曹军说，把舒瞻调出来，我要杀了他，并沉尸示众。又派人告诉黎夫姬说，大军逼城，我知道你不会违背我，请在你的驴门上做标记，我将以此下令，让军队不敢侵犯。曹国人听说后，率领他们的亲戚到黎夫姬的驴门保护的有700多家。这就是礼的作用。所以曹国是小国，家在晋楚之间，国君的危险像雷卵一样，却用无礼来对待，这就是他灭绝的原因。所以说，国小而不讲礼节，不采纳谏臣的建议，就会导致灭绝的趋势。